佢話：嗱，對於人生咧，我哋係認真嘅；對於工作，我哋都係。如果你只係想嚟打發時間咧，你唔好辦法準時翻工嘅，你唔好過嚟應徵啊！啲網民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即係佢回應：你呢個都唔係好似招聘廣告嚇，即係你又對人又體諒啦，你對做人態度有要求啦，你對工作認真啦，有一種使命感啊！你唔係似請人做嘢。你係似請個人翻嚟教佢點樣做人多啲會啊！我唔知頂住你聽完呢個報導，你覺唔覺得咧？呢個小店老闆佢對工作嘅執著，對做人做事嘅態度嘅要求，嗰種使命感嘅口吻，好似啱我哋所讀完嘅經文一樣，又好似保羅嗰個心腸同嘅口吻，好似保羅一樣好明白知道佢所受託嘅個使命嗰種重要性。佢嗰份即時會遇到嘅艱辛同困難，喺保羅寫俾唔同地區教會嘅書信當中，保羅好多次都係講自己係一個被囚嘅，好似一個囚犯咁樣嘅，或者對自己形容自己係一個處於困鎖嘅、帶著鎖鏈嘅使者。今日我啱所讀完經文，已經係保羅第二次所講佢為主被囚呢個稱呼自己。在保罗第一次的时间，就在第三章的时间第一节他讲，保罗自己讲的，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意思他的被囚坐监不是因为他犯罪坐监，是因为他信服上帝的呼召，强调他是一个蒙召的人去履行使徒的职事。那保罗领受了什么职事呢？什么呼召呢？因为第三章五到七节呢，保罗就话上主藉着圣灵向他启示了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同为后嗣，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而保罗他自己又话，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也解作仆役，是被上帝差派。而这个奥秘同时间，保罗已经在第二章跟我们揭示了这个奥秘的重要性，就是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产生了、诞生了。在上两堂我已经讲过，就是第二章十五节的时间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 new man。 这个新人是讲一个群体来讲，这个新人的出现是因为耶稣基督使双方合而为一，使双方藉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代表原先是充满差异甚至对立的人，这两类人合而为一，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得以与神和好，在耶稣基督里面替造了和平和合一，并且能够进到一个合一的敬拜群体，成为教会。故此保罗他在第四章开始的时间，保罗用了一个字，说本没有将原文当中翻译出来，原文当中有一个字叫所以，所以这个所以又将第上面第一到第三节主要的内容和第四章这个下文呢是相连的，有一个接通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并且保罗一开始的时间跟着用了一个字叫劝，这个字劝你们，劝在原文的意思是一种很着急的恳求，一个被囚的人去恳求他要着紧要讲些什么呢？保罗着紧些什么呢？会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蒙召蒙呼召比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被召唤，当中自然有一个地方你要去，或者一些事情你被要求去做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的任务，你一个责任在当中的。第二学本的版本是这样讲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是做人的生活方式态度，相称就是相符合，在衡量上面那种对称。所以很多基督徒对用和合本的版本看的时间，就很容易将个着眼点放在一个恩的字上面。真的很多朋友信了主之后，生命很多改变的，很多坏习惯去改了，脾气、人品、性情温顺了很多， 对人好了很多。信了主就做一个品格纯良、行事为人端正，像回到基督徒。当然这个好的改变，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改变有成长，这个是好的表现。所以很多时候我基督徒会很口快快就将和合本的经文的意思读成蒙恩，蒙了福音的恩惠，很容易理解成为我们行事为人只单向建立品格、个人品格端正、操练、有关，但做回好的自己去回应上主的恩典，去报效耶稣基督，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应该的。但这个是不是保罗在这里很着紧的，很想我们要知道的重点呢？假如我们当参照以原文翻译再一次看的和修本和新汉语译本，它的翻译是怎样看？你看到个重点摆在这句说话里面吗？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保罗直接指出一件事，我们知道的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这个被上主选召并且以行事为人来相称的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留意，当我们一听到呼召这个词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字就用在适合用在蒙召作传道人、宣教士、或者某些侍奉人员身上。但其实保罗要我们回想一到三节当中经历过那个神的大能和他的心意，神的爱是如此浩大的时间，神的救恩是这么有能力的时间，神已经赐下在基督里面那种复活的时间，而我们被选召成为教会。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蒙这个的呼召，呼召去承担建立教会的责任，成为教会的使命，并且我们以一个相称相符可以称职的行事为人来回应来成全持守这个呼召。假如我们再一次用将第一到第三节一次过读完的时间，你会发现保罗的目光所讲的被呼召呼唤去做的事，就是讲蒙召被要求的是就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心字其实是和合本种种意义来的，保罗是要我们努力的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这个心字是一个形容心思意念去达成这个成为教会的呼召。故此保罗跟着又用了第二第三节的内容去表达怎样达成这个呼召的要素。用新约汉译本写，他说要完全的谦卑温柔，要忍耐。但完全是一个很高的级别来的，甚至是所有这样解是讲谦卑。有圣经学者有解释，在希罗世界当时的社会里面，谦卑是一个奴仆下人才有那种卑鄙的态度，不用人重视的，有负面的形象。然而保罗却将它摆最先，在基督里面谦卑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见谦卑的时间，保罗讲了一个在对其他书信讲了一句，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的时间，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基督的生和死都不以自己的为念，只是以他的牺牲为念。基督甘愿虚己舍己的表现，他不着重自己的好处，不自高自大，这个就是待人处事对待别人的态度一个最佳的诠释演绎。而当我们讲到温柔的时间，温柔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来的，当你形容的时间，温柔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来的，当你形容用温柔的时间，就是一种温顺、和善的表现。温柔的时间就是一种温顺、和善的表现。然而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基督而来的温柔 然而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基督而来的温柔，它是与谦卑一起去使用，是制的力量的时间。所以当温柔用了在待人接物的时间的态度，它不是单指一种很柔软啊温顺的能力的表现。并且我们在新约书信在雅各书里面见到用了一个的词，温柔的词来描述人对神的话语所表现的那种的谦虚顺从。我们见到所以全心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谦卑、温柔、忍耐，而忍耐这个词，有当早期的教父就形容这个词的解释，就是有一个宽大的心，以一个宽大的心来忍受一个长时间的烦恼或者困难，这就叫忍耐。而忍耐用在圣经的时间，曾经用过形容神对人类的忍耐。在罗马书神公义审判的时间，我就问这些人，你还是藐视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你悔改吗？所以保罗这里跟我们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我们要忍耐。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出这三件事呢？你要谦卑，要忍耐，要温柔。保罗一下要我们带着这个凡事谦卑温柔，就是当我们不谦虚、不忍耐、不温柔的时间，或者令你不会觉得、不会谦卑、不会温柔、不会忍耐的时间，可能就当你面对一些跟你不同的人，做事方式又不同，讲嘢又不同，思想又不同，又或者是相同背景的人来的，你走个路比他前一些，你好像是前辈一样面对一些后辈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揸车，我们加拿大才学车。我们加拿大学车的时间，我们多伦多学车的时间，做新手的时候，做新牌的时候，不需要很多好像其他地方那样要在学车或者新牌的时间车尾挂什么。在香港你揸车学新手的时候挂个 P 牌， P 是什么？就是 probation 来的，你暂准有个驾驶执照。所以你揸车的时间你车尾都要挂个 P 牌。好了，假若你已经是揸了一个二三十年车的人，当你需要面对一个 P 牌的人，即是说你跟着一个 P 牌的人的车尾的时间，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口里面会怎样想怎样讲。当然大家诚实作答可以会。以下是一个模拟答案，我讲得很清楚，以下模拟答案并不代表本人平时的行为。你使唔使咁慢啊？你使转个弯转咁耐啊？会，喂，你打咗灯，你转线咁慢嘅、啊，你会，喂 ，always stop， 唔使停得咁耐啫，系嘛？泊车噶，你有冇学过车噶？点解保罗要讲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啊？因为你同我都学过车，我哋都系曾经系 P 牌仔。我们都是从罪恶过犯当中被上帝怜悯过的人，是上帝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活过来的人。保罗遇上了耶稣基督，就知道什么叫做谦卑、忍耐、温柔。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遇过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遇上了耶稣基督，我们当晓得以他为榜样去学校温柔、谦虚、忍耐，在这个群体里面这样待人处事，去达至我们的合一，用爱心彼此宽容。用爱心彼此宽容是当你领受过耶稣基督的爱，唯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你才能够体验出有宽容人的能力和原动力。因为爱心和互相宽容，甚至是彼此解释的因果关系，两者都是你对别人价值的那种尊重。同时宽容，它是有一种不容易发怒。已故的英国神学家斯托德牧师都讲过， 宽容咧，容忍对方嘅软弱，系嗰种能够彼此包容嘅态度。冇咗宽容，人类就冇一个群体能够和平共处。宽容、爱心、宽容啲似咩咧？我哋广东话说话有一句说，不过有翻上一年纪先明白，叫泥水佬做门。我相信都要60以上才听过，可能都系会。点解啊？过得自己，过得人啊嘛。你仲长，跟住有道门，你自己行得过去先得噶嘛？要系嘛？弟兄姊妹，我再问啦，咁有咩时候？点解保罗又要再讲喺呢度要爱心宽容彼此宽容嘅时候咯？又或者令你唔宽容、唔宽容别人嘅时间咯？同样道理，同样嘅问题，同样用喺揸车嘅行为上边。当然大家有诚实作答啦，可以会吓。假如有一日你揸车去某个地方，一路上边咧，发觉咧好快咧就到目的地啦，但你要转多条线先得噶，你打晒灯转线，但系路面实在好繁忙啊，隔离线有好多车，但你唔够位过噶，你要专登人哋有车专登去让你，俾个位你过，咁你先过到。咁好啦，咁你就点啊？咁咪逼下逼下逼下逼下，终于咧有个人啊，即系俾你逼到咧肯打灯慢车俾你过啦。咁你做完之后讲啲乜嘢啊？大家诚实作答啊，又系以下都系模拟答案啊，并不代表本人立场。你心可能咁谂，喺口管讲死仔包啊，打晒灯咁耐都唔让人，你奉旨噶，条线你噶。定是你真的很忍耐了很久，用了很多耐性去转到线，你的心真的很焦急的，有点烦躁。但假若你过了线之后，你在车厢里面特意举一举手给让你线的人看到，是什么意思啊？是多谢他，你不该他的人，他愿意体谅你，或者遇上的麻烦而设想，你俾翻啲尊重佢，俾翻啲敬意佢，你个心同佢个心都感觉好唔同，大家感觉都好好多。我听嗰个弟兄讲啊，因为咧佢要揸车翻工，咁车子翻工嘅时间佢翻 downtown， 佢放工嘅时间咧，佢喺停车场出嚟嘅时间，因为咧佢停车场出嚟嘅时间，佢要行反方向，要转个对面线。而他公司这个停车场的出口呢是一个很繁忙的大街的。很多时候呢这个都不理他。都要等很久。那怎样做呢？他说他这样做。他说他专门买一只很鲜色的手套。然后呢就搭在个窗出面。给愿意过线给他的人呢，他举手表示多谢他，表示他的礼让，唔该他。因为有人为你设想，让路给你，都是一种很简单的尊重的回应。弟兄姊妹，这些很小小的例子，就算是世人都能够做得到，为对方设想。而我们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更加明白这个道理。教会就是彼此组成的嘛，另一部分我们互相接纳，互相为对方设想，互相服侍、相爱、建立、承担对方，互相劝勉。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由上帝带领，以耶稣基督的牺牲的生命作为，是脱离自我中心的，是以别人为中心的信仰来的。我特别提这个互相彼此，因为这个字在保罗书信当中差不多出现了40次，是一个很意味深长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下一季开始，下一堂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系列叫认识基督的系列，教会生活的主题，教会生活的主题开始是讲彼此。最后呢，是保罗用了这个的用和平或者和睦呢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用和平或者和諧彼此聯繫。但這個彼此聯繫呢，不是只有單單你即係得閒聯絡一下、接觸一下就算，不是那種疏離。原文的意思直譯的時間是講緊在和平的捆鎖繩索當中，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原文的聯繫的意思其實是捆綁，不同的個體捆綁在一起，是指人在基督裏面連在一起，是基於耶穌基督已經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憐恤來成就的和睦。有這個和睦，帶著這個和睦，人才可以彼此連在一起，包容各人的差異。而保罗最后讲又最重要一个形容，他形容什么？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竭力这两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竭力而为，尽力的。怎样为之竭力呢？我听过一个 很贴切形容竭力的一个故事，是讲关于叫做猎犬和兔仔的故事。原来呢，这个猎犬和兔仔呢，你估不到他们原来是好朋友来的。但是呢，每一次呢，当猎犬的主人呢带他去打猎的时间，猎犬的责任是什么？要很努力地去追那只兔仔。虽然经过一番追捕之后呢，始终他都是追不到的。最后这两只即有私交的动物在森林当中再见面，猎犬就问个兔仔，使唔使走得咁快啫？我就话主人睇住我要交差，要走快啲嚟追你啫。会吓，你知道兔仔点样答佢啊？你就话交差啫，追唔追到都冇问题，最多俾人闹啫。但我系命仔攸关，生死关头。而家要搏晒命走噶啦！合一唔系人创造出嚟，系神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边得以成真成就，神嘅圣灵工作产生果效。无论喺初期嘅教会，而家现代嘅教会，教会系面对紧内同外唔同嘅冲击、引诱、挑战。但系我哋被基督耶稣宝血所救赎嘅基督徒嘅呼召、责任，就是应该竭力保守这个使我们成为教会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呼召。保罗一直是很强调以弗所书当中所讲这个合而为一这个呼召。所以去到第四和第六节，他更加讲显明教会合一的根基源头所在的地方。如果我们用新汉语译本的排列体，我见到保罗讲了一个基督信仰的核心的认信，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为中心的信仰宣言。我见到这个信仰宣言有三重的结构，我见到是身体一圣灵一指望，见到主信洗礼，一位神就是众人之父。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圣灵只有一位，就是基督徒藉着圣灵归为一体，得以进到神的面前。信徒除了有共同藉着圣灵的工作得生之外，有共同有一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同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同一个盼望，共同的盼望就是福音所讲的末世的盼望、结局的盼望。同有一位主，主这个名词尽管世间人有很多不同主人成为他们的主，但基督徒只有一个主，即是说这位独一的主不会同人分享主权。信仰只有一个，表示信仰的内容唯独只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上帝所赐，是上帝恩典的显露来的。洗礼一个，归入同一个基督，神众人之父只有一个，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就是我们众人的父。我们每一个都是被创造的，按他形象样式造成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身份相称，我们同一个信念， 神就是我们每一个父，而唯有父拥有这个超越、贯穿和住在人里面的能力，唯有祂可以让人彼此联合在一起。我们要知道这七个的一，保罗告诉我们，这七个的一就是上主赐给我们教会共有的特质。教会正是要持守这七个一，成为我们世代的见证。这七个一就是我们共同所拥有的认信，是你和我的信仰经验经历来的。这七个一就是我们合一的根源、根基、源头。没有这个合一的根基源头，我们所信的就你有你所信的，我有所信的，我们七零八落，我们的合一就会被动摇。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意思来的。因为在世人眼中，原先不会在一起的人，不应该在一起的人，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受割礼的、没受割礼的、有冤仇的、被隔绝的、死的、罪的、没有盼望的、惹神愤怒的人、自夸的人、客旅的人。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但基督耶稣战胜了罪恶权势，旧有的墙被拆毁，我们被拯救，得以成为信徒。在圣灵带领当中，我们不论我们的肤色、种族、社会背景、经历，我们能够彼此融合在一起。在上帝恩典当中，在基督的血洗净当中，在圣灵带领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再是外邦人，没有再是与选民自居的人，超越这些分歧对立。因为藉着基督，唯有基督，靠着基督，我才能够有彼此容纳，以达成一致。所以保罗很强调这个合而为一，在历世历代里面令教会能够坚壮，持守本质不变的要素。同时间，它都是扰乱教会的问题和缺口。我想问你，合而为一的反面是什么？不合一就是分什么？分我和你咯，分我们、你们、他们、你我他。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过教会，他教会不是谈恋爱，不可以见到你和我，你融合第三者，或要融合得他。教会不可以组家庭，不可以只有你和我和他，你还需要有什么？你们、我们和他们。教会不是搞社团，不可以只有你、我们、你们、他们，还要有大家。但你记住一件事，教会不是大家的，不可以只是见到大家，还要见到合而为一的基督身体。教会的本质就开始于始于一种分歧、不合、不相合之间，但藉着上帝的恩典怜悯，我们被主接纳的人，成为神的子民、圣徒、同国的同胞、神家里面的人。这个正正就是福音的核心，上主的选召，这个是大能的明证。除非我们实践合一，否则在世人面前我们见证不到的，我们见证不到，人家不会听我们的见证，人家不会听，不会重视我们。等等，可能又会问我怎样能够建立一个合一？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建立一个合一，这个合一的本质是上主为教会定下来的，它已经存在的，因为上帝要将它赐给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只要做去重视它，我们参与它，我们去持守它。好，早几年前在香港的社会曾经有一句话出现过，很多人心里面很有共鸣。他说什么？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这句话强调什么？ 他说即使我未必见到那个成果，亲身成就到这件事，但只在过程当中，我曾经出过力，我曾经参与过，里面有我自己的一份的贡献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再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做好像保罗所说的来持守这个教会的本质，这份的合一？我不知道你答案是什么，答案就可能是我都曾经努力过，我尝试过，不过很快放低了，还是我还在想的，还是我正在努力当中，请你都来一起参与。今早是我们认识基督系列教会本质的最后一堂，我们一直来都透过使徒保罗的书信带我们认识教会的本质，来校正我们的教会的观念，来应对世界的冲击。认识自己的本质，你才不会迷失，你才不会被俗化，你不会蒙糊过活。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需要被建造，我们需要被建造，建造在基督耶稣磐石上的稳固，我们需要被建造，建造在经验试炼当中的属灵更新，我们需要去成为，我们需要成为，成为圣灵可以居住的圣殿，成为有圣灵居住的圣殿，成为有圣洁为标记的群体。我们需要去相连，相连与耶稣基督为元首的身体，以致我能够彼此相通、相交、相助。我们需要去持守，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叫教会坚壮的呼召。弟兄姐妹，我很希望当再有人问我们教会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的时间，我很希望我们不再只说只挂在我们后边所说的三件事，翻崇拜、翻小组、翻团体。我很希望我能够告诉别人知道，我们所正在追求的，我们所正在建立的，我们所正在持守的是什么。愿圣灵带领我们众人活出这个呼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就愿你的灵来到当中，去光照、去感召我们众人，让我们的心又再一次看见上主你上主带领我们的呼召，让你的灵在当中再一次去奋兴我们，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灵去建立、去持守、去参与、去追求上主你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呼召。愿主倾听，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